所以你想让他跟你很切入的去聊一下，然后哎呀说我的亲戚我都是很亲很亲的，你小时候怎样怎样，他怎样抱过你呀，爱过你呀，就好像我们想要把那个亲情有一个很爱的有一个延续，有一个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也能够有我们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对，
这个你传递不了给他，他没有耳濡目染，
是
啊，你通过你的语言想去传递其实是非常难。
盘问我们啥时候找朋友啥时候结婚怎么打算你那个薪水多少工作啥啥啥，他们就真的很烦，
而且还会比较。
对
就说、
这个、
啊某某
的
孩子你看他多优秀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啊，什么婚姻也好啊，
对，
就年轻人就不爱做这种比较，
对，
会很打击他们。
就说哎呀你看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才挣这点钱，
对
人家没读书人家也挣这么多钱，就拿不同的价值观去比较。
是的，对，其实就是聚会的时候，聚会前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哈，或者是多长时间没见了，就这一次见一定要大家其乐融融呀，好，这是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只要一往那儿一坐，然后这几代人都有吧，然后几代人的思想都不一样，它就变了味道了。
对。
我们其实养出了孤独感的孩子，我们也不自知。就是我们给了他太多的东西，恰恰没有教会他一样东西，就怎么样去跟人建立关系。
对，
这是独生子女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就以后这个亲戚这个概念有可能不只是观念和概念上的消失了，有可能实质性的就没有了。
对，
现在已经体验到了，现在好多学校幼儿园都已经招生严重不足了。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对，我觉得那就真的没有繁衍没有亲戚了，这也是还挺可怕的事情。
对，
所有有生命的活着的关系都是复杂的。比如说你种个花，你不去管它它就不会开花，
没错，
你养个猫你不去打理它它就会生病，那何况是跟亲戚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我们倾注心力去维护。这些关系虽然是复杂，但是值得我们付出。
欢迎来到更年期刊，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红雨，
我是清新。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跟大家族还有亲戚啊，总之是跟亲情有关的一个话题。而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在的人对家族的观念是越来越淡漠了？
对，
是
的。
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比如说提到大家族的时候，我会首先想到文学作品，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讲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还有文学家巴金他写的《家春秋》里面讲的那个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还有就是电影电视剧里面所演的大家族的故事，你比如说像金粉世家啊、京华烟云啊、大宅门啊等等，包括古装剧里也喜欢演绎大家族的气势风格。但是我们到了现实里面呢，一说起大家族，好像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对吧？
对。
你像这个民国时期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也是赫赫有名的，但是他们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是的，
我们好像在这个历史课本上才能够去见识到一点。不过假如说是原住民，比如说我们当中就有原住民啊，像杨丽
啊，是的，
对，
原住民呢就比较容易体验到这种
大家
族
的感觉。
对，
所以我想原住民对这个大家族还是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和感受
的。我们也是从小生活在大家族里面，是后来结婚以后才就自己独立出来生活，那才离开了那个大家族的环境。所以呢就是整个童年青春期啊都是在大家族里面的，所以也不算太遥远吧，给我的感觉。
那就是说杨丽，你的大家族等于说到现在还是保留完好的，就是还是在同一个片区吗？
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 经过这么多年了嘛，很多长辈都已经不在了嘛，
嗯，
那所以呢，虽然是还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大部分的亲戚朋友还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但是人数呢，就是聚集的人数就大不如前了，
嗯，就是会流失一些，
是的，是的，嗯。聚集的时间也不多了，就是聚集的机会也不多，然后人数也在渐渐的减少了，就没有我们童年啊，青少年啊，还有婚前啊，经历的大家族的那个阵势了。
杨丽，我想知道你对这个大家族的概念，就是你的印象当中，以前在大家族里面这个氛围是什么样子，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所看到那一种吗？比如说有很大的宅院，什么前门后门，什么什么，是那样子吗？
红楼梦大宅门，对，
你说
各州各的地方，
对对，你说的那种应该就是封建时期上层社会或者是官宦人家的那种啊，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呢，也有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但是规模就不会像文学作品里面那样描写的那么恢宏了啊。我们就是有一栋房子吧，是算是祖业那样的，那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就是伯父叔叔那样住在一起，那姑姑呢，因为都外嫁了嘛，那就是要住在别的地方，那就是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的日子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规模小一点嘛，就是几个小家加起来成为一个大家这样子，但是呢，逢年过节或者是老人家的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喜庆的事情呢，那么四面八方的亲戚都来了，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好大的阵势那样的，
很热闹哈。
对，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本地人嘛，所以呢，就是父母的父辈还有祖辈，甚至是太爷太奶奶，那都四代同堂的日子，那我都是经历到十几岁吧，起码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是在过那种四代同堂的日子的，然后妈妈那边也是大家族，爸爸这边也是大家族，就是老人家生的孩子比较多嘛，那所以就家庭的成员就多，
所以有这个大家族的氛围的，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有这个走亲戚的习惯的啊，
那是有，亲戚是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所以呢，都在过年前我们都要做好很多的预备，食品啦，
对，
衣服啦，这些各样的仪式啦啊，然后到真正过年呢，就是亲戚们都要到老人家家里面来拜年，那我们小孩就讨红包讨利是啊，然后过了年初二以后呢，我们还得去一些重要的亲戚家里面走一遍，比如说就是我的姑姑也有，我有五个姑姑啊，然后过年的时候呢，就从年初二开始吧，我们可能就是要到每一个姑姑家里面去走一遍，那就是一大家子，那然后这个年就是从年初二到大概年初五吧，就每天都在这种走亲戚聚餐这种情形下度过的，那小孩就只知道热闹知道玩大人呢就各种辛苦了，要准备很多的食物啊，
对，
要准备很多的过年的一些守信的礼物啊，这样子，
这就是原住民的大家族意识，还有就是走亲戚这个习惯，
是，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移民的人来说，就像我是一个在移民家庭长大的，我是对这种大家族首先就没有任何的意识，然后走亲戚的习惯呢也是没有的，就是小的时候好像你要说亲戚都在很遥远的地方，
一直都在很遥远的地方，
是啊，
那我们就很不一样了，我们从小就要辨别，这个亲戚首先要辨别是妈妈这一边的还是爸爸这一边的，然后妈妈这边的还 还有就是外婆那边的还是外公那边的、
哦
然后呢还有太爷爷太奶奶那边的兄弟姐妹的那些亲戚、
嗯
嗯、所以我觉得蛮不简单的啊、就是一百来号亲戚呢啊
你记辈分也得记劲儿 啊
是的辈分有时候跟你同龄的不一定是跟你同辈的啊、他可能有时候是比你长辈的
所以像红雨啊清新啊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吧
没有好像我们从小就是离亲戚很远从小的亲戚呢就是通过书信来往的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有什么大的一些孩子结婚啊或者是要办什么大的生日啊可能才会聚一聚
而且那种聚是不是也是要从远距离
对对
过来
对一般的来讲呢就是很重要的日子会从很远的地方过去那到现在呢就是好像更远了即使是很重要的日子我参与的也比较少
红雨也是
对我们都属于移民
家庭长大的
对家族当中长大的不过我就就我爸爸他们那一边就肯定是大家族然后我爷爷都有九个对然后对我
人多所以就容易形成大家族的概念
对因为我父亲我也是从以前我父亲从来不太去讲哈这一些因为他从小一个人独自惯了所以就信奉的就是就靠自己对然后我也不去攀比说我家有什么亲戚会把我搞到什么单位啊或者是等等没有的所以他一直很少去讲这些只是大了以后才会说一些也是我从其他的亲戚那边听来了问他才会说对他从小是失去父母的嘛然后当时他跟他本身最亲的就是哥哥就兄弟两个然后就分别给到我叫七爷的那个爷对然后去抚养我爸然后我六爷是抚养我大爷然后我爷爷呢因为当时也是那个时候旧社会时候是挺有钱的他在那个时候是税务局工作的然后所以他把家产最后就都分给这两个爷爷对就因为要去抚养我父亲跟大爷然后像说重要的事情我都是在白事的时候才回去过人家说红白喜事是大事嘛哈我红事都没有那因为好像很远嘛哈对都是在我那个舅爷走了以后我才真的是回去一次才发现哇好庞大的家族啊然后才了解了自己的那个背景哈对那个贵族背景对然后看了一下家谱好厚啊而且都是另外一种文字啊对然后
是不是还能跟那个什么那个
爱新觉罗
对叶什么
对对就是这个对然后才找回自己真正的啊那个姓啊名啊对这样子对啊但是你说我们都属于移民了嘛移民到其他的地方了那就是真的没有多少我就记得到春节的时候因为我外婆他们那一边呢就是我姥爷哈我们北方叫姥爷对他是铁路上的嘛所以他们是铁路这种沿线移民那就会带上孩子那所以我最起码在移民的那个城市还有个大舅啦二舅啦三舅然后大姨
就是妈妈那一代的
对然后那我爸是跟着我大爷走的所以我大爷啊就你看还有几个然后从小过年然后就这么几个然后就去走亲戚访友然后就说什么好像记得大年初一还不能去大爷家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我跟我大爷家的孩子我们就玩得很好嘛那我就很想大年三十啊或者是大年初一哈去他们家不让说那个对什么时候才能去谁家哈什么时候才能哎呀好多讲究呀
是的以前大家族就是有很多规矩
对然后什么
这边也是这样大年初二才能够出门
回娘家
对
还是怎么样
大年初一还得在自己家里呢所以我们就守着大年三十初一都只能在家里初二就放出去了
对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哈记不记有这样的说法
是
小的时候还好吧跟着他们就这样 样子去了，越往大呢就有了独立思维，然后还有独立能力的时候，
嗯，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去的，因为反正就是家族一碰到一起，然后一开始还很好，然后一吃了饭，喝点酒，就
开始
你
说真话了，
哎，对对对对对，哇，杨丽你太懂啊，对，然后就，那我心里想的是，喜欢的是那种就是越吃饭越喝酒，我们就越亲哈，就好像我们同学聚会啊，或者是跟好朋友哈，那就是吃了饭喝了酒就越亲啊，但是亲戚好像没有，我就觉得。很恐怖，其实我不太喜欢。对，
其实是呢，像我们家呢，我妈妈她是离乡背井远嫁到我爸那儿，那我爸呢其实也是离乡背井离开家乡去工作，所以不管是我爸的亲戚还是我妈的亲戚，我们都接触的很少，那我刚才说就好像是我们只是从书信来往接触的比较多一点，偶尔也会见面，刚才这个红宇说了，即使说是偶尔见面哈，也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开始翻，而且翻呢我发现不是翻以前很美好的，而是翻以前说
不好的，
对，不好的，你怎么伤害我了，或者是某某人怎么又伤害我了，就是亲戚之间呢，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抱怨，互相这个聊那个伤害，我记得呢我妈妈那会儿说过一句话，说他们一吃完饭呢就一家人坐在炕上，四个姑娘轮流着骂某个人老大骂完老二骂老二骂完老三骂，然后呢就说我那些姑姑啊伯伯啊他们呢就是开始你当着我的面儿你来骂老大当着老大的面儿又来骂老三啊就这样的来回骂，好像是这个交流的方式就是这个互相背地里骂互相背地里抱怨，好像就是成了一种交流方式，不能够说是某某人哎呀以前对我多么多么好啊怎么样，如果说某某人以前对我很好，后面要加个但是怎样
对转折了
对就把那个好呢又泯灭掉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呢其实不是说这个大家族其乐融融而是大家族一旦聚在一起呢就是是非更多了就像在这个盆子里搅啊搅啊搅啊原本的菜已经变了味道所以我好像从来对于这个大家族的相聚呢没有任何的憧憬也相聚的很少以至于我现在偶尔这一年也得回去两次哈那对于家族里边的其他人呢几乎也是好像是不相聚的最多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父母啊婆婆啊就这样的聚一下那即便
的那些人
对即便如此和最亲的人在一起呢你还是会有一些不美好的事情发生其实那个一发生不美好的事情呢我就会想到哦我回来干什么来了哎呦这次回来又失败了或者想哎走得远远的还是很好的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吧我想呢就是这个大家族呢我们当然小孩子的时候好像是想的少小孩子的时候就纳闷为什么他们大人那么多事儿当你成为大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
成人的世界太不美好了
对呀成为大人以后这个是非真的是多而又多呀
对我常常记得小的时候好像不太觉得但是就是因为孩子之间那时候还单纯嘛只是觉得大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慢慢的又长大了一点然后就觉得他们就今年打完了就说以后老死不相往来然后等到第二年又开始说怎么见面然后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哈结果又有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亲戚之间他们之间哈其实只是物质层面上的就例如说就打个比方说我的父亲一直在政界哈就比较有关系可以帮你去把你的孩子送到哪里啊甚至乎当兵哈就打个比方哈举例就说以前当兵很难嘛哈对但是就可以然后结果了某个舅然后就的孩子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不太符合的就是再给你走关系也不可能达到那个哈然后就没去成然后就有什么什么很多的仇恨啦等等等等的我就觉得呀 亲戚就因为这点事情哈，
嗯，
就能够老死不相往来了，
嗯，
然后就记恨一年呢，就从那一年打完了，然后一直到今年了，
嗯，
所以我觉得亲戚只是一个概念，就他就是我的舅，
嗯，
然后但是他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因为没有那种亲情感，反而还不如我的一些外面的那些叔叔阿姨对，对我好。嗯，就这样。
还有我发现这个亲戚，如果说亲戚之间有矛盾哈，
嗯，
比如我跟父辈有矛盾，我就会把这个矛盾延续到你的孩子，
哦，
啊，包括你的孩子都怎样怎样了，
嗯，
或者呢说你的孩子原本很好，因为跟你的父辈有关系，就说你的孩子如何如何了，
嗯，
在这个家庭当中是被伤害了，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被好好教养等等，就一连串的，
就上一代的矛盾会延到下一代，
对，
对，
就无限的，
嗯，
扩大，把那个矛盾激化了，好像，嗯，
对对对，本来做孩子的从小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越来越大了，他会把这种思想去灌输给孩子，所以就导致其实亲戚之间的什么表弟了、表妹了哈，或者表哥表姐了。嗯，关系真的也一般。
嗯， 虽然是如此啊，但是当我在听到你们说的时候，无论是杨丽谈到她的这种大家族，她是有亲身体验的，而且她的印象当中那个大家族的正式，让她也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感觉到啊，大家族真好，就有这么多人真好。然后虽然是红雨清新，你们在谈到说，哎呀，这个亲戚之间有很多的矛盾，是不是上一代也会延续到下一代，但是我在听你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仍然是有一种羡慕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从小到大确实没有一点点家族的意识和亲戚的观念，
嗯，
因为我自己的父母是两个都是移民，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移到那个特别偏远的地方，
嗯，
我从小到大是没有见过亲戚的，
哦，
也不能说绝对，就是很小很小，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妈妈的爸爸，我叫老爷的，
嗯，
会来这边，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来这边照顾孩子，比如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子，
嗯，
但是我是没有什么印象，
嗯，
就是我们在长大，比如说我开始读小学了，那他们就已经走了嘛，
嗯，
所以我从小到大没有一点点这种概念。我小的时候，我其实都有点羡慕别人走亲戚，
嗯，
比如说逢年过节，别人说啊，我要去走亲戚，然后穿的很那个很新的衣服，
是的，
还有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去走亲戚，并且走的亲戚你也会有很多的收获，
是，
我就只能眼巴巴的听别人说，
嗯，
看着别人没有亲戚可走，
嗯，
然后从小到大都是听着我的父母讲他们以前生活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些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故事，就是像我长大以后，就像是我从小到大听别人讲故事，
嗯，
就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就是那种亲情意识在我的概念里面是特别淡漠的，
嗯，
所以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也仍然没有任何亲戚的意识和观念，
嗯，
嗯，像那个逢年过节，比如说你们刚才讲到的一些规矩啊，我真的是一路走过来就是东听一下西听一下，
嗯，
然后就听到哦，好多好多什么这个规矩那个规矩，在我们家一概没有，因为没那个意识，
嗯，
包括到现在你比如说过节了，过年了，
嗯，
别人都有这个，就是至少要去张罗着，要去搞搞啥的。
是的，
我没有，
嗯，很简单的，
我没有过节的观念，你明白吗？
嗯，
就是好像我觉得很多时候逢年过节就是联络亲戚、联络亲情的很好的机会。
嗯嗯，
但是从小到大，首先就是我的家庭，我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吵吵闹闹走过来，一到过节大家闲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没事找事去生气呀，吵架呀等等，我就很讨厌过节，再加上我没有这种亲族的观家族的观念，没有走亲戚的概念，我更加没有过节的感觉，所以现在一到过节别人说，哎，这个节你准备咋过咋过，睡两天觉吗，睡觉吗，搞卫生吗，我的过节，对了，我的过节永远都是搞卫生，
嗯，
就像我妹妹说的，姐你永远把所有的节日过成劳动节，
嗯，
对，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就是
不一样，
本地人和移民的这个亲族的这个家族的这个联系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虽然走亲戚有很多的麻烦，甚至就是有很多的矛盾，可是你毕竟在你们的这种生命里面是种下了一个亲情的观念的，你们至少会有这种亲情的概念，对呀、你们会知道说哪些是我的亲戚，在你的概念里面你是有这种亲情观的，就至少我相信在你们肯定不会像唐曼，我过节了随便那个那搞搞卫生就好了，在家里待着就好了。
现在像
是吗？
自打移民到外面来就像了，
自己移民了就像了是吗？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是我们这种本地人有这么庞大的家族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像唐曼你刚开始说的，就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了，就现在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我们小的时候啊，别说是你说是过节没啥可准备的啊，我们不单是忙了整个春节不够用啊时间，有时候一天还会掰开来去几家呢，就爸爸妈妈的亲戚，然后还有现在结婚以后姻亲的这些亲戚啊，那都得走啊，有一些是特别近的嘛，比如说老公的亲戚，对呀、还会走，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变化已经很大了啊、比如说老人家过世以后这个变化就特别的明显，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家族的老人家还是相对很强势的，就老人家在的时候呢即便是兄弟姊妹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们还是表现得比较平和的，因为老人家还在嘛，说话还是很和气的，然后老人家也会来断定是非，来就是判断这个事情吧，反正以老人家说的为准吧，大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异议的，但是老人家一旦不在了，那兄弟姊妹他们也长成老一辈的人了是吧，那各自家族也有各自家族的想法和利益了，那所以呢就这些矛盾会渐渐的就凸显出来，虽然还不会说拍桌子啊这种，但是很多各自为政的思想就会出来了嘛，
就是不来往的就不来往
了，来往还是来往的、但不像是以前整个大家族的来往、可能就是比如说爸爸自己的兄弟姊妹妈妈自己的兄弟姊妹他们自己小聚一下、不像以前一聚就是大聚会，就是把家里的小孩啊孙辈们啊全部都带上来、四世同堂那是常常有的、那现在可能就是他们自己那一辈人聚会、或者我们小孩以前就是表哥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就是比较相熟的那几个会来往一下，就不会像以前哇一聚就是四五桌那样子的了啊、那现在都是小聚会了，就变成小聚会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下一辈吧，就像我女儿这种他也不再向往我小时候向往的那种大家族聚会，
对，
他说越少越好，
是
他说你最好别带上我。
对，现在的年轻人是特别的没有这种亲戚意识了、
对，
他们也不会羡慕的，你像唐曼我没有这个亲戚意识我还会有点羡慕啊、现在年轻人压根不羡慕，
对，
最好别走什么亲戚，什么亲戚
麻烦我，
对、没那么回事的、就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家里面来个人都觉得很麻烦，
对，
不要说去走亲戚了。
对 对, 对，即便是他碍于情面一定要跟你去了、他也是整个过程都很沉默
的
就不会说主动要跟人家交流些什么
聊
天啊说说各自的近况，不会的，他就呆坐在那儿、你要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一点热情没有那种。
对，
好像是这个我家孩子好像也是这样的，虽然说是这个亲戚少，但是偶尔我们也会有其他的朋友是吧，
是
我们在一起聚会，
是
我们说我们一起吃个饭，他说哦那我不去了、我为什么呢，你们吃饭时间太长了，你们需要2个小时呢、浪费时间、然后我们说可以聊聊天啊什么的，哎呀有啥可聊的呢，就说你的朋友对于他来说、他没有想要认识的那个愿望，
对，
然后呢对于你们聊天的内容我也不感兴趣，
对，
所以呢对于你们的活动我也不想参加、好像是有很深的那个就像代沟一样、
对了，
刚才清新提到的就聊天的内容啊，
嗯，
我女儿也跟我提出过她的想法的，
嗯，
她说你跟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嗯，聊的那些家长里短，她说很浪费
我
的，
跟
我
有啥关系呢，
很浪费我的时间，我也不愿意听啊，
嗯，
但是呢我要是同学聚会，就是我上一次我也分享过，我有一些好多年的朋友，
嗯，
就是以前的同学成为了日后的朋友了，
嗯，
那些他倒是愿意去跟我一起去跟他们聚餐的，
嗯，
因为他说你们聊的内容比较有思想，
嗯，
就是会探讨一下人生，
嗯，
或者是就社会某个现象大家会发表一些看法，
嗯，
他说我就能够从中获得一些益处，
嗯，
不像你亲戚聚会的时候总是问你哎呀你学习怎么样啊，
嗯
工作怎么样啊，
嗯，
恋爱怎么样 啊对对，就他不太愿意回答这些很私人的问题，
对，
嗯，
对，
对，
对，年轻人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在这个亲戚的聚会场所被一堆人问来问去，
嗯，
他们最反感就这个，
嗯，
是的。
我记得去年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回到老家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是一年才回一次嘛，
嗯，
我们现在更加是移民中的移民啊，
嗯，
然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呢，因为老公他的兄弟姐妹之间都有孩子嘛，
嗯，
而且现在孩子们长大了都是单身，
嗯，
就现在流行趋势啊，孩子都不结婚嘛，
嗯，
不谈恋爱嘛，
嗯，
本来我们说要聚一下的，结果呢年轻人就很反对，就不想聚了，说在那个场合总是要被你们问，
对，
找朋友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结婚呢，说要聚的话你们自己聚，然后我们几个老人家一看，算了吧，年轻人都不来，那我们也不聚了吧。
我们别说聚了，前天我女儿跟姥姥两个人视频，就很长时间了，嗯，没有视频嘛，一视频呢这个姥姥就看到说，哎呀你现在变成一个大人的样子了，然后就说你今年已经二十几二十几了，你有没有找男朋友啊，嗯，我女儿说还没有，她说没找怎么能行呢，要赶快找啊，这个时间再久的话你就不好找了，嗯，然后越老越不好找了，我女儿说老了也是香的，老了也不愁，然后就问，嗯，那你现在挣多少钱呀，嗯，然后我女儿就说，嗯，反正够给我妈妈交房租啊，那交房租是多少钱呀？是啊，你要帮助你妈妈交房租啊，不然的话，你妈妈那个交房租啊，还房贷啊，她会压力很大的啊，等等等等，就等，我在房间里面听着哈，就是这些话呢，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去问孩子，然后给我感受到那个孩子已经是在十分忍耐，十分忍耐，十分忍耐，然后呢，这个女儿放下电话就说，爸爸妈妈从来没问我要不要找男朋友，要不要啥时候结婚，这隔一辈的人，这个姥姥整天惦记，一跟我视频就问我为啥还不找男朋友，老了怎么办，将来谁养你等等。好像这些话呢，孩子们我们常常说是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哈，
对，
就是这些话呢都属于跟他不投机的话，所以你想让他跟你很切入的去聊一下，然后哎呀说我的亲戚我都是很亲很亲的，
嗯，
你小时候怎样怎样，他怎样抱过你呀，爱过你呀，
嗯嗯嗯，
就好像我们想要把那个亲情有一个很爱，对，有一个延延续，有一个传递给孩子，
嗯，
让孩子也能够有我们的那种感觉，
嗯，
但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对，
这个你传递不了给他，
嗯，
他没有耳濡目染，
是
啊，你通过你的语言想去传递其实是非常难的，
没错，我觉得清新你讲的这个就是我切身的体会，你比如说我自己本身就没有这种家族的意识，没有走亲戚这种概念，
嗯，
所以你让我去传给孩子更加不可能，
嗯，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又是移民的移民，更加没有什么亲戚可走的，
嗯，
所以逢年过节我们就是在家里面不是劳动就是睡觉，各看各的电视，各打各的游戏，就是这样子过，
嗯，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种意识越来越淡漠，
嗯，
今天这个时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就是人在抱怨，就是抱怨现在的年轻人，
嗯，
咋这么冷漠，就是一点都不愿意去走亲戚啊，
嗯，
特别是这种逢年过节家庭的聚会年轻人都不愿意参加，
是的，
要是参加的话也都是哎，随便吃两口饭然后就赶紧撤退，
嗯，
赶紧闪人，都是这样子，
嗯嗯，
所以搞得这些网上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啊，
嗯，
都会觉得 不可思议，觉得难以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这个样子。
嗯，
但是想一想，我们刚才就透过我们刚才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其实年轻人这种亲情的淡漠，亲戚意识的淡漠，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做长辈的是很有关系的。
对，
你看我们都会觉得，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听他们在讲那些什么家族之间亲戚之间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都会觉得很烦。
嗯，
那年轻人更加很烦了。
嗯，
对。
然后
还有哈，我觉得只是逢年过节才聚一下，他的感情怎么能够联络起来？
是
我们说，都是知己是成为常常聊天才能够成为知己。
没错，没错。
那我们的孩子即使说我们的家族在这儿哈，我们一年有数的聚那么三次两次的，他们也很难一下子把感情拉近呀。
对，
所以你想让在他身上有太多的期望呢，也是不现实的。
没错，
他没有平时的培养，
没错，
让他一下子开出花来，那得神仙来做。
对，
那肯定。当然我们说这个亲戚意识它跟这个知己还是有区别的。亲戚它其实就是一种亲情嘛。
嗯，
你像这个知己，我们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你有几个知己可能都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要想把亲戚培养成知己那是更加困难的。只不过说这个亲戚意识呢，它会让我们有一个亲情的观念。
嗯，
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们越来越少这个观念，我觉得也是跟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自己都会嫌走亲戚麻烦，对吧？就像我们当中至少现在是3:1，
对，
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走亲戚很麻烦。当然我是没有亲戚观念的。那孩子们看到我们没这个观念，他显然也会受影响。另外呢，现在这个时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年轻人本来也是很愿意去聚会的。你比如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往年回去都是自然而然的说，哎，定了哪一天，然后大家就来了。甚至年轻人还很踊跃的去找地方啊，都是他们来去定那个位啊等等。但是现在年轻人就开始本能的害怕，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就开始问盘问我们啥时候找朋友啥时候结婚怎么打算，你那个薪水多少，工作啥啥啥，他们就真的很烦，
而且还会比较。
对，
就说
对，这个是
最麻烦的。啊，某某
的
孩子你看他多优秀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啊，
嗯，
什么婚姻也好啊，
对，
就年轻人就不爱做这种比较。
对，
会很打击他们。
哎呀，你看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才挣这点钱。
对 对, 对，
人家没读书人家也挣这么多钱。就拿不同的价值观去比较。
是
的，
是，
对，其实就是聚会的时候，聚会前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哈，或者是多长时间没见了，就这一次见一定要大家其乐融融呀，好，这是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只要一往那儿一坐，然后这几代人都有吧，然后几代人的思想都不一样，
对，
然后他就变了味道了。
对，
对
呀，
对，
你挣多少钱啊？如果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就说，哎呀，你看谁谁谁的女朋友好漂亮啊！你看你这个女朋友如何如何，怎样怎样了？啊，再说，哎呀，你今年给你妈多少钱呀？你看她给她妈多少钱呀？什么都能比较。
对，
我觉得就是，有老人的时候呢，还有个老人是个纽带哈。如果没有老人的情况下呢，就都是这个，第二代第三代哈，或者是第四代的，其实就真的也是很淡的。
对，
我其实清清楚楚的就记得我们能够扭到一起的哈，就是因为之前还有我外婆哈，还没去世，就是还能够在一起。那当然有那种怨恨更深的，那就是我外婆再也不会来的。
对，
对，就是人家不就说嘛，说一代亲两代疏，然后三代成为陌路人哈。就你像那种就是仇恨很深的那种，他就不来了。
对，
那他的下一代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家里有谁，
对，
有怎么样哈。就我自己的那个大表哥就是嘛，有一次我们两个通电话，他一算他说，哎呀，我们两个都相差快30岁呀。对，就是因为家族的一些仇恨，然后所以不来。那所以他的孩子也依然不会了解呀。
对，
就不会了解我们有什么亲戚。然后他的女儿想做服装，那哎，我表哥就想到我在这里嘛。那其实我跟他的孩子真的没见过面。然后他就把我的微信就推给他了。然后他的女儿一加了我的微信以后，他说，你确定 你是我的小姨吗？然后我说对呀，我确定呀。他说那咋跟我爸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他就说从那个头像啊，然后我们两个聊天呀，就竟然就是同龄人嘛，所以我们的感情很深嘛。但是他后来又回去了，回去了。那有一年我就带星星回去嘛，刚好他也在，然后我另外的一个外甥也在，那我们就说聚一下，他们就竭力不让他们的父亲母亲来。他说，然后他父亲母亲说，那怎么会叫你小姨呢？他说我们是同龄人呢。对，然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见他，因为我那个外甥我是以前小的时候带过他嘛，就见过，但是他就没有，后来见了以后就可亲了。
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亲情。对，你虽然跟他一直都没有见，几十年都没有见，但是说起来有这个血缘就是不一样，亲戚就是不一样，他跟这个其他的朋友啊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啊，对，但是我就是我们聊得很亲嘛，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跟小姨怎么就这么好呢？你不愿意带那些老人家？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就说老人家。他说不一样啊，他说你跟他们的思想也不一样。他说你又比他们年轻，然后反正就说了很多。他说我就把你没当小姨，就当朋友。对，所以你看，如果要是在处亲情的时候，如果要是能够像对待朋友和身边的那些左邻右舍哈一样的轻松，我觉得这个亲情有可能就不一样。
对
对，就是因为你说你坐在一大桌，然后你说哎你今年多大了，哎咋还不结婚，哎你今年挣多少钱，哎你看你那个哥挣多少钱哈，那我觉得他就没有一个轻松感。
对，
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按着同龄人的那种的方式去交往，我们一直都是属于网友嘛哈，因为一直没见过，那一次是第一次见，然后他就觉得你就是不一样。
对
对呀，
你看啊，首先我觉得亲戚之间他会有一个安全感，就是为什么会容易接近容易亲近呢？首先他会有一个安全感，这是一个前提，大前提，因为我们是亲戚，我们是有血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安全感放在这里，事实上按道理来讲是很容易去相处的，就关系会很容易建立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会搞得亲戚之间关系很糟糕呢？就是按照这个现在的说法，三观不合嘛，
对，
就很难说到一起去嘛。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探讨这个家族的意识和亲戚的观念越来越淡漠的时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出来，就是人们的孤独感在越来越加重和蔓延。你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年轻人，我们现在年轻人宁愿是活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他不愿意在这个现实中去投入更多，
他会不一定他有孤独感呢。
其实我跟你讲，这种孤独感人并不一定是能够自己自觉到的，就他以为我在这个网络世界虚拟世界我活得很好，
很安全，
对，我干嘛要在你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被你左问一下右问一下，我很讨厌，我很烦这种应付。我在我的网络世界多自由，那个什么
吃啥喝啥，
对，我想干嘛干嘛，对呀，没有任何人管我，我想说什么我想干什么随心所欲。他觉得我一点都不孤独，是很多时候人的这种错觉也在导致这个孤独感在不断的蔓延。这种孤独感其实人很多时候你是不愿意去更深的去探究自己的内在的，如果你愿意去看自己的内在的话，那我为什么不愿意去跟现实中的人交往呢？就是因为这种孤独感导致的我越来越失去这份能力。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时代还会经常的流行说你要学会孤独，就是教人享受孤独，学会孤独。为什么呢？就会觉得很多人他虽然是孤独的状态，比如说活在网络世界，一个孤独的状态出来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说我怎么样在这个孤独的状态里面我学会很好的生活，所以导致很多的抑郁病啊也在爆发。这其实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更加糟糕。就是我以为我挺好的，但是在这个慢慢的孤独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精神的疾病开始出来。对啊，这就是我们眼下的一个特别 现实的东西。当然可能我们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时候，似乎跟这个什么家族的消失，跟这个亲戚观念意识越来越淡薄，这个习惯越来越没有，好像是牵到一起，有一点牵强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跟这个亲情的淡薄是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可能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所谓的爱给予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觉得我们对孩子非常好，我们已经把所有都给了孩子了，但是发现这个孩子养成了啥样呢？说实在的，最近我也
自己
对我见了好几个妈妈，就是我们在一起聊天啥的，哎呀，我们发现一个通病都是这样，孩子长大了，我们的烦恼来了，就是发现孩子们都怎么这么自私，这么的没有亲情，这么的
冷漠、
啊、对呀、啊、都会觉得这样子。实际上呢，我们其实养出了孤独感的孩子，我们也不自知，就是我们给了他太多的东西，恰恰没有教会他一样东西，就怎么样去跟人建立关系。
对，
这是独生子女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但是我女儿好像从小没有，她特别喜欢家里有人，即便就是到现在。
你那是特例。
对，她每次用渴望的眼光看着那个要离开的人、说下一次阿姨再来，下一次叔叔再来。
真好。
我说你就嫌家里太寂寞吧，她说是的。
对，我觉得就是回归到这个大家族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父辈呢，他们真的是深深的在这个大家族里面一辈子这样成长起来，那我们呢是半辈子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苦苦支撑一下，就是还会联系一些跟我们关系比较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但是到了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为什么他们就是那么冷漠呢？就刚才唐曼讲的，就是现在的社会或者会标新立异一些什么孤独感呢，这等等啊。但另外一方面，我还是感觉到我们的孩子啊，就是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就是这个也是一方面来的。虽然说你社会上宣扬什么，他有一些接受，有一些不接受，但是整体的压力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
对，
那他在那个学习或者工作中已经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或者是这么卷了，然后他在人际关系上只要是碰到一点点不如意，他就会想逃离的了。他不会说哎，我可以再花很多的精力去建立关系或者修补关系啊，不会的。除了亲戚，即便是同学群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有很多在群里面聊天的这种同学群啊或者同事群啊，但其实很多观念啊或者是价值观都不一样的嘛啊，很容易也会起冲突，就退群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消失了，
或者潜水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了。对，后来年轻人慢慢的觉得这些群也懒得理了。不光是亲戚群，
一开始会兴奋哈，
同学群也懒得理了。同事群呢，就除了谈工作，其他的你要涉及到我其他方方面面，我一概不开口的了。我感觉他们就是这样子。压力太大了。
对呀、所以根源我觉得仍然是在我们这里嘛。我们太卷嘛，而且我们是卷啥呢？我们当年的意识里面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好好的读书。我们卷的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个读书很厉害的，然后能力很强的，技能很多的，他出来找工作能够找到很好工作的，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卷。现在更加卷。
对
对，现在卷到小小的婴孩就开始了。
人家说不能输到起跑线上。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似乎给到了孩子所有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很爱孩子，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孩子怎么表达？他说你给的我的东西是我不要的。
对
对呀、现在的很多孩子是这么表达的。你以为你给了我很多，但是都是我不要的。
对，
然后我想要的你没有给我，孩子们想要啥？他想要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我们不想给，我们觉得不行，他要
给，
如果给他的话，他要输在起跑线上。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价值观了，真的我们要引起重视。孩子觉得这个童年很珍贵，我们觉得学习更重要，是吧？你的人生路就是要从现在开始拼的。他提出了这种困惑和他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是很看清的，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大家就没办法就是在同一个频道上来交流了。
对
啊，就别说是再往上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或者是再长辈的老一辈的老人家了，那他们以前重视的跟现在孩子所经受的，他们不理解，就不理解现在孩子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对，所以孩子们他们在现实当中所体会到的都是他们很烦、让他们很烦躁的东西。
是，
对，
就别说亲戚了、以后婚都不想结了就简直就不可能有亲戚了。
对呀、对呀、现在不婚主义啊
是
很流行，什么不婚不育保平安这种主流意识在盛行的情况下、导致的这种真正的鳏寡孤独的状态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老去嘛。
对
对，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不婚不育的，很多很多结了婚也是什么丁克家族的，
对，
丁克家庭的，
对，
现在有很多。那再接下来的年轻人，对，他们现在还是年轻人，他们不结婚不生育。就像是前几天我跟我们家孩子聊天，他跟我说他跟他最好的闺蜜两个人互相打气啊，你知道怎么打气吗？没关系，咱们以后老了我们就
互助养老，
我们就找一个那个养老院，我们俩就在那里抱团互相帮助。
这不是我们的观点吗？他们已经老成这样了吗？
对啊，这是我
觉得自己是老人了，
这是我的孩子，九零后的我，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开始讲这些话题。你发现没有？就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我们曾经那一代人，我们还比较重视婚姻的， 对吧？我们至少还重视婚姻的。
对，
对他们来讲不重要了，婚姻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怎么开心，我自己怎么自由，然后到老了以后，哎，是那另外一回事儿。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年轻人摆烂到什么地步，哎，我能不能活到50岁以后还是个问题呢？都这样去想。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你说这种孤独感有人意识到吗？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他处在那种孤独的当下他都没意识。
其实他们有意识到，而且很矛盾的。就拿我女儿来说，她一方面就不想参与这太多的社交，甚至拒绝吧。但另一方面她很羡慕我，就是我这个年代还有跟亲戚有这样的交流，还有跟同学有这样的交流。但是你说让他自己要付出努力去建立他自己该有的这个社交群吧，他又觉得太难了。
对，是，这就
是需要努力，
是
需要那个面对压力呀，
是是，
有那个面对压力的
勇气，对，
还有面对纷争的勇气。
对 对，
很多时候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孩子，他说他不想更多的社交啊，怎样啊？其实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我是害怕那个纷争啊，所以好了，我们减少交流吧，减少交集，甚至于减少聊天。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说话多了，你就会很不小心就会伤到某一个人了。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呢，就是有一种他其实心里边有一种害怕，有一种逃避。我一个人就是保平安。
对。
但是对于我们，就像刚才唐曼说的，就是我们还会注重婚姻嘛。对，当我们有注重婚姻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有繁衍后代嘛。那你只要有繁衍就有亲戚。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连婚姻都不注重了。
对，
那他如果婚姻都不注重的话，他就没有繁衍。
没
有繁衍，这个亲戚想一想后面应该不会有了。如果他都不繁衍的嘛，对吧？然后他身边的人也同样是这样子的。
对，
那就没有了。那就以后这个亲戚这个概念有可能不只是 观念和概念上的消失了，嗯，有可能实质性的就没有了。
对对对，
现在已经体验到了，啊，现在好多学校幼儿园都已经招生严重不足了。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对，我觉得那就真的没有繁衍，没有亲戚了，这也是还挺可怕的事情，嗯，
对，其实我透过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之前我们讨论家族意识和走亲戚，
嗯，
虽然我们看起来讨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让任何人听到都会觉得，哎，那亲戚不走也好，
嗯，
你看走了多麻烦，这么多的家长里短的事儿，
嗯，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很麻烦的关系当中，
嗯，
恰恰锻炼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嗯，
能力，
嗯，
就是我们跟人相处的能力，嗯，我们实际上跟人相处能力最初都是在亲情家庭家族，
嗯，
这个过程里面所产生的。
对对对，
包括谈曼我自己，
嗯，
虽然我说我没有亲戚的意识，我没有亲戚的走亲戚的习惯，也没有家族的观念，
嗯，
但是我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是孩子很多的，
嗯，
我们家
很多，
对，姐妹很多的，我们从小到大在打打闹闹吵吵闹闹当中长大，仍然也在建立关系，虽然这个关系不好， 对吧，
对，最起码有这个关系，
对没错，我们最起码有这个关系，
嗯，
我们有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环境，就是你需要去锻炼你的这种交往的能力的环境存在，
是的，
但是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啊，
嗯，对，
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一个孩子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长大，没有走亲戚的习惯，
嗯，
这个从小到大顶多见到的就是爷爷奶奶偶尔的来那么一下两下，对吗，
嗯嗯，
他们见到就是爸爸妈妈，
嗯，
所以他们完全就没有这种能力的培养，
对，
所以今天的孩子们讨厌走亲戚，他们没有这种亲情的意识和观念，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因为从小就失去了这种能力的锻炼，
嗯，
所以这个孤独感的蔓延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嗯，
年轻人虽然觉得他们过得很好，
嗯，
他们很自由，然后他们想怎么样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摆烂也行，怎么样都可以，
嗯，
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那种孤独感蔓延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步，就像我说我跟我女儿去聊天，她现在这个年纪就开始想到将来养老的问题，
嗯，
该怎么样去处理，
嗯，
就是那种说起来好像很随便，但其实是一种深深的无力和无助感，
嗯，
所以我在想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作为人的话，我们是需要去思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不是可以独立生存的一种动物，
对，
对啊，我们是群居的动物，
对，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们如果你看就说唐曼，我们两个一起那个终老，到时候一起养老吧，
嗯，
那我们的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潜移默化呀，
嗯，
只是他们不说而已嘛，
嗯，
他们现在不说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去体验这种生活，是吧，
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们还有抱团养老的伙伴，
嗯，
这其实已经是挺好的了，
嗯，
就怕人活到老的一定程度的时候连那个伴儿都没有，就是我连那个伙伴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人鳏寡孤独到老，
嗯，
孤独终老，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想呢借着这个话题主要是希望我们自己和听到的人能够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人活着都是需要别人的，
嗯，
然后
需要伙伴的，
对，
嗯，
我们也需要被别人需要的，
是的，
嗯，对啊，
所以我们在地上，那其实既然造了一男一女，对吧，那就有一夫一妻，就有一生一世，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物链，那我们说你只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你才有亲属的观念，对，
嗯，
这个概念如果你没有繁衍以后真的没有亲戚了，
对
对，嗯，
对，所以当这个亲戚也在越来越没有的时候，越来越消失的时候，
嗯，
这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可能也会越来越孤独，
对对对对对，是啊，因为朋友之间，嗯，他毕竟是有限的，
嗯，
真的，就是前半生有可能说得很好，我们一起养老，
嗯，
一起那个什么，
嗯，
到了最后都谁都不知道谁比谁先走， 对吧、嗯、总之最后永远得剩下那么一个孤独的，是不是？
而且就是血脉的这种亲情就还是有一个血脉这个联系在里面、
嗯、
还是相对牢固的。
对，
你说你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是身体各样的情况不一、
嗯
不同，第二个这个关系也是不太牢靠的。
嗯
嗯，
对
对，
嗯，
的确是这样。所以无论是今天这个流行文化怎么去倡导你要去学会享受孤独啊，事实上我们人需要明白一个东西，我们人天生都不擅长孤独的。
嗯，
你也不要去学着什么去享受孤独。对呀、啊嗯、
对，其实享受孤独这个是在一个太聒噪的一个社会或者环境里面，我们要适当的抽离出来去享受孤独、
嗯、
而不是说你一直在享受孤独。
对，是的、
嗯、对
对，
调剂是一种。
对，
没错，
就是好多种的生活方式我们都能够心安的去享受。
没错，
就是你可以享受孤独，
是
你也可以享受人际交往。那我们现在聊了这么多呢，是说我们好像很被迫无奈的时候享受孤独、
嗯
嗯、
很害怕人际交往，不得已去孤独。
对对，
可能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这种心态方式。
对，
是的、
嗯、对
对，就是没错，我们给孩子们造成的一个印象就是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嗯、
太烦了，所以我不想去面对和应付这个东西。
对对对，
现在年轻摆烂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可能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要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
所以我需要去面对这个挑战。即便是今天人际关系无论它多么的麻烦，它都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经营的。
嗯，
就任何一种人际关系，
对，
包括你跟父母的这种亲情的关系、
嗯、
包括你跟你的异性的朋友，比如说婚恋的这种关系、
嗯、
婚姻的关系、
嗯、
还包括就是朋友的关系。
嗯，
任何一个关系其实都是需要要努力的很好的去经营的。
对、
嗯、而不是我逃避就好了、嗯、哎，我不理就好了，这个关系不好我就躲开就好了。
嗯，
其实这样子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物理的孤独感就开始不断的在产生。
是、
嗯、对呀、啊嗯、那你慢慢的慢慢的人都变成一个一个孤独的个体，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美好呢？
嗯，
我也看到一篇网文里面说过一句话，就说所有有生命的活着的关系都是复杂的。
嗯、
比如说你种个花，你不去管它，它就不会开花。
没错，
你养个猫，你不去打理它，它就会生病、
嗯、
那何况是跟亲戚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我们倾注心力去维护、
嗯、
这些关系虽然是复杂，但是值得我们付出。
对、
嗯、
其实做什么都是复杂的，
对，
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所以就是让我们存着一个接纳的态度吧。
对
对、
不管是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嗯、
让我们常常头苦的人际关系、
嗯、
还是让我们很享受的这种孤独，我们就是存着一个接纳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可能那里面的那个挣扎啊、
嗯、
逃避啊，
对，
这个好像是很辛苦的东西就会少一些。
对，就没有。
人生本身就是如此。
对、
嗯、所以就眼中要有光，心中才会喜乐。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从消失的大家族谈到不待见的亲戚，然后最后谈到孤独终老的人群。希望首先我们这一群人不要孤独终老、
嗯、
然后呢也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嗯、
让他们也能够学会去经营和建立他们的美好的人际关系。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红宇。
我是清新。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